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2面，丁巳开言情况。那么当我们开始正确的走上这个菩提道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记住两种条件的，一个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思想，一个是外在的行为。内心的思想我们叫做戒体，这当中包括一种菩萨的事业力跟观照力，就是你要有一种很坚定的愿望，你真的要去实践你生命当中的三大目标。第二个，你要有一点智慧。我讲实在话，一个愚痴的众生没有资格做菩萨，所以一个菩萨要多学的。因为菩萨就是要尽行受的广学多闻，多听佛法，增长自己的判断力。因为你外在的环境你没办法控制的，他出什么状况你没办法的，你只有经常加强自己的观照力，做出正确的抉择。所以菩萨要多学，要增长你的观照力，对生命的正确观照啊。这就是你一种内在的德行，我们叫戒体啊，包括了试验力，包括了观照力。其次呢，你要有一种实际的行动，就是你至少先守住十众戒法，这十条大概是整个菩萨戒的根本。你看这个房子，这几个大柱子只要不要乱了，房子至少垮不下来。先把这十条戒守好，其他你就乱不了了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已经培养一种愿望，也开始正确的观察生命的真相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要去注意这十条的波罗夷罪。那么我们现在讲到第八条所谓的迁徙加毁戒。那我们看开言情况，假设不以财而自无，说我不给你钱财，我自己都没有钱财，我怎么给你财呢？自己根本就不够用了，开眼。那么求非法之财，也就是说对方他要求的是一种不如法的财，他希望你去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而得到钱财，用这个钱财来供养对方，这个菩萨可以拒绝，因为这个来处是非法的。第三，若对彼不义，你给他钱财，他不但不会因为这样得到受益，反而增长他的放逸，放逸的人就会去造罪，那这个菩萨可以不给，因为对他没有好处。菩萨的重点在于自利利他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开眼。我们看不依法，若外道求短，那么外道当然身为外道，他的目的不是跟你学习，他是来找麻烦的，那么他是要跟你辩论的，辩了半天也没有结果，你也不可能相信他，他也不可能相信你，浪费时间，所以他找你辩论你可以拒绝，因为没有什么好处，你也不可能因为这样改变。若彼根基不移，那么你这个法是特别的深妙，他的根基不够，你讲了以后他没有办法理解，甚至产生错误的理解，这个时候可以不给。若是未通力，你自己都一知半解，所以你也可以不告诉他佛法。那么这条戒当然就是培养菩萨呢，经常要升起布施的德行，施舍的德行。我们看第九条，嗔心不受毁戒。这条戒的大意是说呢，有某一个人他曾经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当然可能这件事情对你伤害很大，曾经伤害很大，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对方呢，他已经产生后悔之心，他来向你忏悔，希望能够化解这个障碍。那么身为一个菩萨呢，他以嗔恨心呢拒绝对方的忏悔，菩萨犯了波罗夷罪。好，我们看第一的戒文内容，请合掌，请合掌。
若佛子自称教人称，称因、称缘、称法、称业， 而菩萨因生一切众生善根无争之事，常生慈悲心、孝顺心，而反更于一切众生中，乃至于非众生中，以恶口骂戮，加以手打，及以刀杖，亦犹不息。前人求悔，善言忏谢，犹称不解者，是菩萨波罗夷罪。
好，我们看这个讲表的说明。身为一个菩萨，他开始正确的走在无上菩提的道路上，那么这个时候他在行为方面呢，应该要断除以下的犯罪誓言。第一个，自称。那么这个称心的行为是你自己做的，你真实的用自己的身口意来拒绝对方的忏悔，或者你教导别人来做一种称心不受悔，那么这个时候两个都犯重。我们看他的整个这个罪业升起的因缘，因缘法业，我们看丁二的说明。那么这条戒他的整个犯罪动机呢是很单纯，就是嗔恨心。因为对方曾经伤害过你，那当然一个菩萨受到刺激，他偶尔升起嗔心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菩萨不能让嗔心在心中一直的相续下去，一直的坚固下去，因为对方已经释放善意了。那么对方释放善意，你的嗔心还不肯停止，正是犯到这条戒的动机，就是你不想让你的嗔心停止，即便对方已经释放善意的，你还不想让他停止，这个就是这条戒的整个犯罪动机啊！你愿意让嗔心相续下去啊，继续的坚固下去。第二个言，那么隔绝方便，你不但是有内心的嗔心，你还有用手势、用动作来表达你对他的拒绝，不肯跟他和解。法四相发口，你显出身体傲慢的状态，或者发动一种粗暴的言辞，甚至于把门大力大声的关起来，那么来显现你对他拒绝忏悔的状态。最后前人理解，对方可以感受得到你真的不接受他的忏悔，让他感到非常的失望跟挫折。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就成立的嗔心不受悔戒。好，那么这是这条戒的整个罪业的因缘。我们看第二段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菩萨应该修习忍辱之行。而菩萨因生一切众生善根无争之性，常生慈悲心、孝顺心。那么身为一个菩萨呢，他的待人处事啊，要保持一种无争的状态。无争的意思啊，就是人不要太多一种我相人相的对立啊。世间人可以说啊，我这个人爱恨分明，可以理解。菩萨，你身为一个菩萨，你没有资格爱恨分明的，没有资格。所以我们讲菩萨呢，追求真善美啊，菩萨不能求真。你一个人什么事都要把它分析得很清楚，事情看得很清楚啊，善恶很对立，你很难行菩萨道。菩萨只能够求善，我在任何状态之下保持善行，所以他就会容易做出包容宽恕啊。所以菩萨呢要经常保持内心的平等。其实讲实在话，你对人生的看法是很重要的。人没有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坏人，你最好早一点养成这个习惯。每一个人都是正妄的合合体，他是好人，但是他也可能会变成坏人。他是坏人，但是他一念的改变，放下屠刀，他也可能变成好人，就是菩萨的一种诸法无自性的观念。你一定认为说你这个人就是坏人，你永远是坏人，那你怎么能够接受他忏悔呢？你心中一直想说他是坏人，那你跟他产生对立的吗？那你怎么行菩萨道？那你当初在佛前花宴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那你当初是怎么花的呢？啊，所以菩萨应该有一个观念，说啊，人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坏，就在一念之间而已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哎，他以前不好，但他现在 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之前的他了嘛，因为这个五蕴身心是变化的嘛，生命是动态的嘛，你不要老是想到他过去的他嘛，那现在的他跟过去的他是不一样的嘛。所以菩萨要产生一种无争的心态，那么这样子呢，你就能够常生慈悲心、孝顺心，来宽恕包容众生的过错。因为他以前的他是一念的迷嘛，现在是一念的悟嘛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菩萨要培养一种善根的无争的智慧出来，那我们就能够去接受对方的忏悔。我们看总结，那么身为菩萨呢，他内心当中对于善恶的观念非常明显，爱恶非常的分明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对于一切的有情众生，特别是对他曾经伤害的众生呢，完全不能够加以宽恕包容，甚至在非众生中，这个地方非众生是指的变化人啊，是鬼神啊或者畜生啊，他以神通力变化出的人。总而言之呢，他对一个有情众生呢，第一个我们先看第三段，意犹不喜，前人求悔善言忏谢，犹嗔不解，他内心当中对这个人永远不能够宽恕他。你的心态，你一直认为他是坏人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你又有口业的骂入，第三个身业的手打，甚至用刀杖来伤害他，那么显现出一种意业的嗔、口业的嗔，还有身业的嗔。这个时候呢，菩萨就深深的伤害自己的戒体，你不是伤害对方，你伤你的戒体，那么菩萨犯了般若罪。我们看第三条，丁三罪相轻重，那么这条戒的整个缘起来自于心怀愤恨啊，然后呢再付出于口业，再付出于意身业，那么这个多少结重，就是说呢，假设你只是意业，你没有骂他，你也没打他，他跟你忏悔，你很生气走掉了，你没有出恶口，也没有粗暴的行为，结清。你很生气，他来跟你忏悔，你骂他几句走了，但是没有用手打他，身业口业结中品。他来向你忏悔，你内心很生气，不但骂他又打他，结重，身口意三业都记住，结重，所以叫多少结重啊？看你身口意，那么越多就越重。我们看具言成患，第一个，你知道对方是一个有感情有迷恼心的众生，你也知道他是个众生，而你用嗔恨心来拒绝他的忏悔，而且用口业来骂入身业的手打，而且对方也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拒绝，这个时候这条戒就成立。我们看丁四的开言情况，若以方便令彼调伏，舍离恶法，修习善法，不犯。就这个人啊，他做错的向你忏悔，你就宽恕他了，他再做错，他向你忏悔，你要马上接受他忏悔，他又做错，一而再再而三，并没有从这个当中得到教训。这个时候菩萨就心里想啊，我一直接受他的忏悔，结果呢造成他呢如此的放纵，所以菩萨这个时候没有嗔心，是以一种善巧方便的心态而故意不接受他的忏悔，他的目的是因为不接受他的忏悔，让他产生一种自我反省的调伏力量，而舍离恶法，修习善法。那么这样子讲，这个菩萨变成一种善巧方便，不换啊，不换，因为没有犯罪动机。好，若彼不如法忏，其心不平，不受其善，不换。这个人根本没有真正的忏悔啊，他没有真正忏悔的心，他的内心还没有平息。这个时候，菩萨看到你这忏悔都没有诚意了，我当然不接受你忏悔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换的。好，我想我们在研究戒法的时候啊，一定会研究到戒体的观念。在声闻戒，它的重点在出离心，所以声闻戒的戒体，你看比丘尼戒是以出离心为本，所以在声闻戒当中，它首字呢贪。你大概受了比丘戒、比丘尼戒以后啊， 佛陀的建立你看完就知道，佛陀要你整个生活的方式降到最低最低最低，大概能够勉强你维持生活生命的相续而已了。所以在声闻界里面，佛陀对贪啊是治得很重的。在菩萨界，你看他的，你看看四十八轻完全不一样。一个菩萨稍微贪吃一点，贪睡一点，看佛陀意思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是你起嗔心，这件事就很严重，治得非常重。菩萨界里面有三种心态是最重的，嗔心，这个高慢心。你觉得你高高不是高高的，因为你这个高慢心，你就没办法跟众生互动了。第三个疑痴心，你什么都不想学，颠倒疑痴。所以你要知道菩萨界的精神，他在自嗔、自慢、自痴治得很重，相对来说自贪治得比较轻。当然他这个地方在菩萨界里面还有一条，就是说啊，你这个菩萨有一个很重的烦恼，你一时改不过来，但是你对这个烦恼非常的后悔，你也想尽办法去对治，但是一时半刻改不过来，但是你已经想要去对治了。在这条这种情况之下判得比较轻啊，因为你要看全面的菩萨界，你就会看得出这种情况啊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讲义没有讲出来啊。那么这条件呢，也就是说呢，在这个大乘毗尼经上说呢，菩萨以贪心犯戒是名轻罪，以嗔心犯戒是名重罪的理由。我为什么以贪心犯罪是轻罪呢？因为菩萨的戒理在大悲嘛，他的重点不在出离嘛，啊，因为贪是障碍出离，那么这个大悲是障碍成佛嘛，啊，所以以贪心犯罪在菩萨来说相对是轻戒，啊，但是以嗔心、慢心、疑痴心犯罪，这个是重罪。啊，所以这条戒大概在六重戒当中啊，我们看啊，这个后是重于前，越后面越重啊，前面都是偏重贪，到后来就有一点嗔，到最后一条戒是痴啊，后面越来越重。那四根本重戒呢，是杀戒跟淫戒最重啊，判得最重。好，我们看第十条，谤三宝戒。前面的六真上戒呢，都是以贪嗔烦恼来活动，这一条戒呢是以痴跟邪见，那么来毁谤大乘的法藏啊，来毁谤大乘的法宝，那么正式换到这条重罪。好，我们看第一的戒文内容，请合掌。
若佛子自谤三宝，教人谤三宝，谤因、谤缘、谤法、谤业，而菩萨见外道及以恶人，一言谤佛音声，如三百毛刺心，旷口自谤，不生信心、孝顺心，而反更助恶人邪见人谤者，是菩萨波罗夷罪。
好，我们看讲表的说明。身为一个菩萨，那么安住菩萨种性，这个时候呢，在整个行为上呢，他首先应该断除以下的犯罪事业。第一个，自谤三宝，他亲自去毁谤大乘的三宝，或者他教导别人来谤三宝。那么什么叫谤三宝呢？在律上说，有两种情况。第一个是直接的毁谤，你直接的了当说啊，某一部经典不是佛说的，你直接了当说呢啊，没有极乐世界的存在等等啊，这个就是直接的毁谤啊。当然这个时候犯重。第二个，间接的毁谤，间接的毁谤就是你先说相似之法，就是似是而非的观念，你因为疑似的关系啊，你就跟他讲说啊，菩萨不要断烦恼啊，菩萨是大悲嘛，断什么烦恼，那么这个就间接的毁谤，佛陀并没有叫你不断烦恼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宣扬似是而非的观念，对众生产生误导，也是叫做谤三宝。就你没有毁谤他，但是你讲出似是而非的观念，也是毁谤三宝，这个叫间接毁谤。我们看他的因缘法业，看丁二。那么这个毁谤的行为，它的主要动机就是邪知邪见。 这个邪知邪见的升起，因缘在地上说有两种情况。第一个是你自己升起的，因为你学大乘佛法，自己没有完全圆融通达而断章取义，用片段的观念来毁谤其中一种观念，因为你不能够把整个大乘的法门加以融会贯通啊，也就是说你自己智慧不足。第二个呢，是邪思恶有的误导，你本来没有毁谤的心，但是你一天到晚跟那些邪思邪见的众生在一起，他经常给你灌输错误的观念，讲久了以后呢，你也就跟他一起毁谤啊，就是这个邪见呢，有自己升起的跟邪思恶有的误导两种情况。那么他的助言呢，你就是有种种的方便啊，你就是得到很多外在环境的刺激啊等等啊，有邪思恶有的误导等等。第三个言说住宿，你在毁谤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依止言说或者依止文字啊，在地上说呢，依止文字比较重啊，言说呢比较轻，因为言说危害只有一事啊。那么你用书呢，是这个这本书只要它还在世界上流通，你的罪过就没办法停止啊，殃及累劫啊，依止言说呢危害一事，著述成书，殃及累劫。我们看他的业的成就，前人理解，你在毁谤的过程，你在讲相似法的过程，对方都能够理解你的道理，这个时候谤三宝罪就正式成立。我们看菩萨所应修的，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菩萨要修习赞叹三宝之行，也就是说呢，一个菩萨他对三宝应该升起强烈的恭敬皈依之心。怎么说呢？说当一个菩萨看到外道跟恶乘的恶人啊，用一种微小的音声来毁谤大乘佛法的过失的时候啊，他内心的感受啊，就像300只毛直接刺入他心中一样的痛苦，就可以看得出来菩萨护持三宝的心啊。那么身为一个菩萨，不但不护持三宝让大家产生信心，还反而亲自的去毁谤三宝，特别是大乘的三宝，而没有自己没有信仰之心，也没有顺从三宝之心，那么还帮助很多邪见恶人来一起毁谤三宝，使令三宝快速的在人间消失掉，这个时候菩萨就换到这条波罗夷罪。我们看丁山的罪相轻重，那么所谓的毁谤三宝，这当中提出的三种情况。第一个，波无因果，因为因果的法则是讲到过去现在未来，我们有时候造善不马上出现安乐的果报啊，造恶也不会马上产生痛苦的果报，所以很多人尤其是菩萨，我讲实在话，诸位有一个观念哈，你生命开始做重大转变的时候，你越静静的时候业障越现前，你的生命是活在过去，你昨天怎么样今天就怎么样，你大概不会现业障。你这个人本来是一个颠倒凡夫，你花心要受菩萨戒，你心中许下强烈的誓愿，你要做出改变的时候，照讲你升起一个这么大的善良的心，你知道出现的是什么吗？出现的不是功德，他要先把业障逼出来，重报轻受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对佛法的那种信心不够的时候，很容易波无因果。如果我这样花心，这样的对三宝的付出，怎么业障这样重？那就表示说你这个水沟盖起来嘛，本来都没看到业障嘛，现在你要清水沟，当然要把它打开来嘛。你可能你如果不现这个业障，你来生可能要到地狱去受刀伤油刮的痛苦啊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毁谤因果哈。第二个，气大其小，你背弃大乘而执着小乘，这个也是反众，就是退大取小了。或为三宝不及外道，你经常先说哎呀，三宝啊跟基督教一贯道是差不多啊，甚至一贯道做得比我们好，犯众。因为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吗啊？ 这个当然行为上是差不多，但是我们的愿望、我们的智慧是超过外道了。你整个司法界最高的是佛陀，啊，这个是有差别的。若心中系小乘，啊，就是说你心中，你现在的心态一时觉得小乘法可以对你产生一种对治的效果，反正治乱是用重点，因为小乘佛法对贪心很有力量，啊，那么你发了菩提心，但是你觉得说我现在的问题先用无常无我的智慧来对治我的贪爱，但是你没有毁谤三宝，暂时喜欢小乘法不犯，哎，犯轻犯轻，因为你菩萨要以大乘为根本，哈，就是你花太多时间在修小乘法，但是你没有毁谤，哈，偏执小乘，执着小乘法为究竟圆满，犯轻，或偏执某一部经典而不想广学多闻，这个时候都犯轻。我们一再的强调，哈，在整个犯罪当中，疑痴是最重的，所以这条是大概最重的，啊，而且他的所缘境是法，就更严重了。你跟三宝的缘啊，从此就慢慢慢慢远离了。一个菩萨，你要跟三宝结下一个很好的因缘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说你来生福报很大，但是你出生在一个没有三宝的地方，你就完了。你说你三根很强，但是缺乏外缘的刺激，你看不到出家人，你也看不到有人讲经，你也看不到法宝，你就完了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跟三宝结恶缘嘛。所以我们要尽量讲好话，啊，赞叹三宝，赞到佛法生三宝，对你永远好处，因为你跟那个慢慢结下一个好因缘，你就很容易得度，啊，跟三宝结好因缘很重要，啊，那当然这个地方就牵涉到一个智慧的问题，啊，那么我们菩萨的原则是这样，啊，你对于你不了解的这一块啊，你最好少讲话，你最好少讲话，我建议你少讲话，因为佛法是多元化，你不是像基督教只有一本圣经的，啊，你花个三五年就学会了，你佛法是100本大藏经的。佛陀有时候讲空，有时候讲有，有时候讲空有无碍，所以有时候你很难理解。有一个西藏上师啊，讲一个譬喻，他说啊，有一天呢，啊，在一个菩萨的聚会当中啊，龙树菩萨过来。龙树菩萨说，啊，按一个宗旨，诸法是毕竟空的，它没有真实体性的。哎，没有多久无着菩萨也来，无着菩萨说，啊，诸法是毕竟有的，你看因果丝毫不爽，你看人有人的因果，蚂蚁有蚂的因果。那么龙树菩萨讲空，讲自性空，无着菩萨讲因缘有，两个人争辩不休，最后释迦牟尼佛来，释迦牟尼佛说，你们两个都对。我们一般的观念很难说两个都对了，要么你对，要么他对，你对他就错，他错你就对。学佛法不能有这种观念，学佛法很多地方都是两个都对，你讲东他讲西，明明这两个观念是极度矛盾，但是两个都对。你算空跟有是一个对立的概念，要么空要么有，但是佛法说非空非有，有时候讲即空即有，但是两个都对，两个都对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少讲话，因为你选择你的法门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良由众生根基不同，自是出良由众生根基不一，自是出来巧说不同嘛。佛陀知道他要因为这样得度，他要这样得度嘛。佛陀开的法门是很多元化嘛，你吃你的药，你走你的路就好嘛，最后的目标是一样，哎，所以佛法很奇怪，过程不一样，既然走到最后结果是一样，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，所以过程跟过程不要互相诽谤，因为你的过程跟他过程不一样。我讲实在话，我们回家的路啊，我们回归正路，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完全一样，互相尊重，但是回到家的时候完全一样。 所以你修你的法门，你念你的佛，他参他的禅，互相赞叹，哎，你也不错，我也不错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你一旦毁谤，你总有一天要成佛，你总有一天要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你要学这个法门的时候，你就构成障碍。你看有些人他要听这部经，障碍很多，就是没有办法去听这部经。那么有些人他在听这个课程的时候，有些人一听就懂，我怎么听就听不懂，你就知道你有问题了，你过去生对这个法非常不尊重。不要给自己未来的生命啊制造麻烦。所以我们尽量随喜赞叹，因为我总有一天，我现在不修，我迟早要修吗？我现在的生命布局是先求生净土，但是其他法门我以后还是要修吗？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未来构成障碍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跟所有的法门，特别是大乘佛法的法门，先结下一个善缘，先为你以后啊先做一个美好的布局。你在成佛之道，你的眼光要放远一点了，不是今生了，你还有无量的生命，不要自己障碍自己啊，障碍都是自己障碍自己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既五缘成众，第一个是众生啊，第二个众生想，那么你先说这个三宝之心，而且正式的宣说，用语言文字表达，对方也理解，你让对方理解，这个时候犯众。丁是开眼情况，唯则不开，所有的菩萨戒都有开眼，大概只有这条戒不开眼，也就是毁谤大乘佛法没有任何理由，没有任何理由，这条戒是任何情况都不开眼，就算你善巧方便要去度某一个人，都不能毁谤三宝。这条戒佛陀是完全关闭所有开眼情况，没有开眼情况，唯则不开啊。因为你就知道这条戒的它的严重性是到什么程度了啊。我们看丁山的结士修学原则。好，那么我们把整个菩萨的誓愿力、观照力、行动力啊，戒体戒行讲完，我们做出四个总结。你要行菩萨道，第一个要设定目标啊，所谓的坚持戒体，百折不悔。当然你说我的目标是成佛没有错啊，但是你最好有一些比较近期的目标啊。那么菩萨呢，比如说最好你前面有一个人在带你，比如说哎，我对哪一个祖师相应，我向文殊菩萨学习，先向普贤菩萨学习，佛陀这样圆满我一直做不到，我先向某一个菩萨学习，可以的。你看你在跑步的时候啊，你跑3000公尺啊，跑半天啊，只有你一个人跑很辛苦啊，如果前面有一个人在跑，你后面跟着你很好跑啊。所以你一个人，我们面对这么多的烦恼，这么多的罪业，虽然我发了菩提心，我怎么样坚持下去呢？你最好心中有一个目标来引导你啊。这个时候你不断的意念你的戒体，当然它的重点在百折不悔。我相信你会知道，你受的菩萨戒不是万事 OK， 受了菩萨戒才真正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业力，这个是很严重问题。你想这样做，业力就不同意。你看你越修行障碍越多，但是你不能怪别人，因为这个业是你自己现出来，你之前谁叫你之前要造这个事情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讲实在话，行菩萨道只有一个原则，绝不放弃。你坚持下去，你最后是你成功。好，所以当我们目标设定以后，绝对不要放弃。你可以做得不够好，你可以跌倒，但是你要再站起来啊，不断的忏悔，不断的自我反省，你总有一天可以成功啊。第二个熟读戒相，前面是偏重在内心的戒体，这个地方讲到行动啊，意境逢缘保持警戒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啊，你最好把十条戒啊的标题背起来啊。我们看第八面，这个第八面呢，讲到十条戒。那么这个法藏大师呢，他用 十个字来总持，我念一下哈。杀盗淫妄酒，这个很容易背，五条戒。说毁谦称谤，杀盗淫妄酒，说毁谦称谤。杀盗淫妄酒，说毁谦称谤，刚好十条戒。好，你一定要把这十条戒背下来，然后每天用这十条戒来反省自己，保持警戒性。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哈，你受了菩萨戒，当然你要做很多事情了，包括断恶，包括修善，包括度众生。但是你先干什么呢？先断恶，修善度众生，不用那样急，没关系，先远离过失。所以它是有次第的啊，先求断恶，先。那么断恶当然这十条是最严重的，这十条断了以后，你人生不会有大过失的，不会有太大过失的啊。那这当然你要把戒相先，十条的戒相先了解啊。第三个，以身罪过，令身惭愧，速令断绝啊。一个菩萨要保持惭愧心，犯错没关系，你就如法忏悔啊。你有因缘，就像一个人忏悔，或者三个人忏悔；没有因缘，在佛前忏悔也可以，就是不断的忏悔啊。第四，未生罪过，远离恶言，令身不生。对于没有身体的罪过，你最好能够远离恶言。世间上最大的恶言就是人，就是那个邪知邪见的众生。我建议诸位，你要走菩萨道，不要跟邪知邪见的人在一起。你说、哎、我要度化他，结果你被他度走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先保护你的善根啊。好，所以亲近善知识，尽量亲近比你优秀的人，对你有帮助。尽量亲近比你优秀的人。好，好，我们看第三的忏悔方法，这个很重要。受了菩萨戒，你不可能不犯戒，不可能，你做不到。那这换了戒怎么办呢？这当中有两个理由，第一个四忏，第二个礼忏，这两个都有需要啊。我们先看四忏，四忏分成两个，一个是做法忏，一个取向忏。做法你必须有一定的仪轨啊。那么如果是轻罪，可以向一个人忏悔，那么这个人当然是受了菩萨戒了，也可以是出家众，也可以是居士，也可以啊，居士。他也受菩萨戒，你也受菩萨戒，你可以跟他忏悔，只要这条戒他是清净的就可以。那么一个人是什么情况呢？非染污秽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你没有犯罪动机，但是你还是做了。比方说受菩萨戒不能够煮荤食，但是你不煮荤食的话，家人没办法谅解啊，弄到大家都不愉快啊，他甚至毁谤我这个菩萨戒，那怎么办？那我只好去做恒顺众生。但是我做这条戒不是我愿意的，是环境使然，那这个是最轻的。这个在戒律里面没有犯罪动机的行为是比较好忏的啊。你像你在佛前忏悔都可以啊，或者找一个人忏悔也可以，或者方便亲垢。什么叫方便呢？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条戒都有一个因缘法业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因缘法业可能记住两条或者三条，总而言之，你不能让四个都。